学院。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好，现在我们要继续研究福音书的第37课，题目耶稣受审判与钉十字架。耶稣受审判与钉十字架。关于耶稣受审判和钉十字架的圣经节记载在马太第26章57节到27章66节，还有马可福音第14章53节到15章47节，以及路加福音22章54节到23章56节，还有约翰福音第18、19章。我很简单的，我只读一段的经文，然后我就要解释关于耶稣受审判跟钉十字架的事情。我只读这个马太福音第26章，从57节开始。马太26章57节开始，拿耶稣的人把他带到大祭司盖亚法那里去，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聚会。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直到大祭司的院子，进到里面，就和差役同坐，要看这事到底怎样。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所以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总得不着实据。幕后有两个人前来说，这个人曾说，我能拆毁上帝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上帝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上帝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他说了强吻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这前王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回答说，他是该死的。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有用手掌打他的，说，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有一个侍女前来说，您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既出去到了门口，又有一个侍女看见他，就对那人里的人说，这个人也是同那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又不承认，并且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前来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彼得就发咒起誓地说，我不认得那个人。历史鸡就叫了，彼得 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苦。耶稣基督受审判，前后一共有六次。第一次是在大祭司亚拿的面前受审判，这是记载在约翰第18章12到16节。因为亚拿当时也是犹太议会的主席，犹太的议会在罗马政府管理犹太人的时候，是一个犹太人半自治性的一个机构。那么犹太人有什么事情，先经过这个议会，议会判断了以后就交给罗马的政府。所以耶稣是犹太人，他就被交给这个议会的主席，当时刚刚是大祭司亚拿做主席，因此就带到亚拿面前受审判。第二次耶稣基督受审判是在大祭司该亚法面前，这是记载在马太第26章57到58节，就是刚才我们读的圣经。那么在这里呢，祭司长和公会的人要找假见证告耶稣，告耶稣什么呢？没有什么真的过犯。那么他们就记得耶稣基督在第一次接近圣殿的时候曾经说过，你们犹太人用各种的罪恶把上帝的殿撤回掉，我呢在三天里面重新建造起来。可是这里这两个做假见证的人把耶稣的话歪曲了，耶稣不是说他要撤回神的殿，乃是说这帮犹太人用罪恶把上帝的殿毁坏掉，耶稣要来重新建造。而耶稣要建造的殿不是在这污秽的殿，乃是指着教会，这是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里面很清楚记载。那么耶稣基督在这一次受这个审判的时候，这人做假见证，圣经说耶稣不回答。但是后来这个大祭司就问耶稣说，你是不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基督？那么耶稣就回答了。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要不要回答人的问题。凡是回谤的话，歪曲事实的控告，完全不回答。但是谈到他的身份，他是不是上帝的儿子基督，他就要讲了。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指示，当我们受审判一些回谤的话，我们不必理睬。但是谈到我们的信仰，谈到我们的身份，谈到我们的主，我们就勇敢做见证。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指示。他们听见耶稣基督说他是基督，是上帝儿子，就因此就定耶稣的罪。人讲事实讲真理也会被定罪的，所以不一定是犯罪才被定罪，这是一点我们要明白的。那么第三次耶稣就在公会面前受审判，公会面前受审判，这个公会面前受审判就是整个议会的意思，有70个人在那里审问耶稣。这70个人审问的事情，也就是刚才我所提的，接着下去耶稣基督就被带到比拉多面前受审判。比拉多审判耶稣，那是记在马太第27章第2节还有11节到14节。比拉多当时是犹太地的巡抚，或者说是省长，所以当时罗马的制度，省长也就是法官。这有一点跟我们中国古代如果做县长做这个总督，也常常就兼任做法官，人要告就告到他面前去。那么这个 总督或者是县长，他们没有经过现在我们有这个律师的辩护，还有什么证人的见证，常常没有这么多东西。那么这次比拉多审问耶稣问什么呢？在这里圣经给我们看见，他问的很简单，到底他有什么罪呢？他问犹太人，犹太人怎么说呢？犹太人就说他一定有罪啊，一定有罪。比拉多也听不出有什么事，所以呢他就出来为耶稣做见证。他对犹太人说，我在这个人身上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没有罪。那这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三十八节，比拉多第一次为耶稣做见证，他没有罪。后来比拉多知道耶稣是加利利人，那么加利利是属于西律所管的，所以他就为了要跟西律做朋友，所以就把耶稣送到西律那里去。这是记载在路加二十三章第四到十二节。可是西律这个人呢、他是盼望从耶稣身上得到什么利益，他盼望耶稣行一个什么神迹给他看，跟他当作开玩笑的事情，耶稣都不理睬。西律看见在耶稣的身上得不到什么利益的时候，所以他就把耶稣送回到比拉多那里去。所以第六次耶稣受审判是在比拉多面前，也就是比拉多第二次审判耶稣。这是记载在马太第二十五章十五节到二十三节。在这次的审判里面，比拉多再一次的为耶稣做见证，他说我在耶稣的身上查不出他有罪来。特别是比拉多的太太，他在梦中得到指示，要告诉比拉多说耶稣是个义人，你不要在他的事上有罪。所以后来比拉多就决定要释放耶稣，因为他查出耶稣没有罪。可是犹太人不肯放过，他说如果你不定耶稣的罪，你就不是该杀的忠臣。他们用政治的威吓来威吓比拉多，所以比拉多不得已就按照犹太人的规矩说，你们到底我要释放哪一个人呢？需要释放耶稣呢，还是要释放一个大罪人巴拿巴？这时候犹太人的选择，他说我们要巴拿巴，我们不要耶稣，我们要定他十字架。路加福音记载，人的声音胜过了他。比拉多不是按照真理判断，乃是人的声音胜过了他一致的判断。因此比拉多就鞭打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耶稣经过审判，宣告耶稣没有罪，但是还要被钉十字架，因为他为我们人类的罪而钉十字架。我们感谢耶稣，他无罪而担当我们的罪而钉十字架。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耶稣钉十字架的事情，我要先说一下，他被交在犹太人手中，那么按照当时的情形，这个受钉十字架的人要自己背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是木头的，相当沉重。耶稣基督在背十字架的时候，有一个古利奈人，他代替耶稣背一段的路程。这是一件圣经所记载但是很有意思的事情。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哥哥他山上， 这个哥哥他也就是耶路撒冷城外的一个小山，不是很高的小山。那么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人来看，除了犹太的宗教领袖，也有其他过路的人，还有罗马的兵丁。但是耶稣的门徒当中只有约翰一个人，其他的门徒都逃了，还有耶稣的母亲跟一些的姊妹在十字架之下。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有许多人讥笑耶稣。他们讥笑耶稣什么呢？他说，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你应该从十字架下来救你自己吧。如果你能够救自己，那我们就信你了。各位，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每次思想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假如我们有一点血气，我们一定会接受这个挑战，我们一定会对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是愿意钉十字架的。但是这些人这样的挑战，我来就是要救他们，他们说我能够下去可以救他们，他们就要信了，让我下去一下给他们看，使他们相信我再来上十字架来钉吧。可是耶稣不接受人的挑战，他就顺服的被钉在十字架上。圣经记载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还有两个强盗是按国家的法律判断死刑的强盗也钉在十字架上。在钉十字架的时候，我现在要特别提到的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讲的七句话。第一句话是记载在路加23章34节，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句的祷告是赦罪的祈求，求天父赦免人的罪。耶稣基督有一个最好的理由让天父能赦免人的罪，那就是他们无知，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既然无知应当赦免。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求赦罪的之恩，是用一个最充分的理由让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当耶稣这个祷告的时候，有一个强盗就讥笑耶稣，你应该救自己也救我们吧。可是另外一个强盗就责备那个讥笑耶稣的强盗，他说，我们所受的是我们应得的，只是这一个耶稣他是义人，他是好人，因此他就对耶稣有个要求，他说，耶稣啊，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可是耶稣就讲了在十字架上第二句非常宝贵的话，记载在路加23章43节，哪里说什么呢？耶稣对他说，我要读给各位听，让我们也要领受这句话的福分。耶稣基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不是将来，现在，你现在接受我做你的救主，现在你就可以给我一起在乐园。乐园就是上帝居住的所在，就是天堂，就是最快乐的地方。耶稣基督的救恩是立刻可以临到相信的人身上，不需要等着做好，不需要等着一段的时间，生命的救恩都是立刻的。这句话今天也应验在所有相信耶稣的人身上，我们现在接受耶稣做主，他就应许我们现在要同他在一起。耶稣讲完了第二句话以后，他看见他的母亲玛利亚在十字架底下，一定很忧伤的。耶稣非常爱他的母亲， 现在他不能再寄宿来供养照顾他的母亲，所以他就把母亲交给他的门徒约翰。因此在约翰福音第十九章里面就提到耶稣基督怎么样的把他的母亲交给约翰的事。在约翰福音第十九章26节跟27节，耶稣看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这连接的圣经就能看见耶稣基督在他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仍然尽他做人子的本分，纪念母亲的需要。所以基督教并不是不孝的宗教，不是的，我们主耶稣基督是一个非常孝敬父母的孩子。我们今天做基督徒应该从我们耶稣基督身上学习孝敬父母的这种德行。孝敬父母不但是我们自己尊敬，我们也要把我们的父母交给妥当的人，让他们可以继续供养，使他们在年老的时候可以安心过日子。耶稣基督对他的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看什么呢？有的人说耶稣被钉十字架面面非常难看，我看了很多耶稣钉十字架的照片，多数是很忧愁的。可是有一次，特别我在东柏林的一个博物院里面看见那一幅的图画，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非常的光辉，非常的光彩，有光线光辉发出来。耶稣要他的母亲看见他的面貌是荣耀的、喜乐的，可以得到安慰。我们看人的脸常会灰心，常会害怕，因为人的脸常常变幻无常啊。但是我们仰望耶稣，我们就重新得力，得到安慰，得到帮助。所以耶稣叫他的母亲说，看你的儿子。感谢主，当我们看人的脸色心里害怕的时候，我们要仰望我们主脸上的荣光，可以得着力量。耶稣把母亲交给他的孩子以后，在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大约是在中午的时候，天忽然间黑了。在那个时候，耶稣基督就引用诗篇第22篇第一、第二节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祷告，就是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这是记载在马太27章46节。为什么上帝会离弃耶稣呢？这是一件非常难以想象的事情。耶稣岂不是常常说，我父与我同在，不是我独自一人在这里，父子永远在一起，怎么天父这个时候会离开他呢？唯一的答案，因为那个时候耶稣的身上背负了全人类的罪，这个罪叫天父，圣洁的天父不得不离开他。各位，这里我们看见罪恶的可怕，罪叫我们与上帝隔绝了。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留一点的罪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不要犯罪，免得我们的上帝离弃我们。耶稣基督特别大声喊叫，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真的是唤醒每一个人要非常的小心罪恶的问题。接着耶稣讲一句话，我渴了，这是记在约翰第19章28节。耶稣是人，有人性的需要，他因为汗流乳血，他在十字架上已经好几个钟头了，他所有的汗 流出来，他的血也流出来，所以他渴了。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也说明耶稣心灵的渴望，他渴望全人类知道他的爱，他渴望人类接受他要完成的救恩，所以他大声的喊着说：“我渴了。”今天耶稣也渴望你悔改，接受他的救恩，让我们听见他的呼声，接受他为我们成就的救恩。第六句，耶稣宣告他的工作完成，所以他用很简单的一个字“成了”，在原来的希腊文只有一个字“成了”，完了。这个完了不是没有了、失败了，乃是成功了、成就了。这是记载在约翰第十九章三十节最后一句话，是记在路加二十七章四十六节。耶稣说什么？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的灵魂要交给谁，这是我们的主权。当我们要离开世界，我们的灵魂交给谁？很多人不知道要交给谁，没有准备。但耶稣非常清楚，他的灵魂是从父而来，应该回到父那里去，所以他做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决断，把灵魂交回给那是他灵魂的主。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我们的灵魂应当回到父的手中，那是最安全最好的地方。我们的灵魂交给谁？千万不要交给撒旦，交给魔鬼。如果交给撒旦跟魔鬼，就跟魔鬼一起下地狱。我们也不要把灵魂交给人，因为人不能好好的处理我们的灵魂。所以耶稣给我们最好的启示，把灵魂交在父的手中。耶稣在十字架上讲了这七句话，有非常宝贵的真理在里面，让我们思想，让我们接受，让我们学习。感谢耶稣，他在十字架是头脑非常清醒，每一句话都是真理。感谢主耶稣。我们要祷告，谢谢耶稣基督，你没有罪却多次受审判，是因为我们犯罪的缘故。你没有罪，但是你被钉十字架，也是为我们的缘故。你在十字架上，你非常清楚的讲了七句都是真理的话语，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求赦罪之恩，你允许悔改的人立刻可以到乐园去，你没有忘记母亲的需要，你也宣告罪的可怕，你也宣告你渴慕人悔改，你也宣告工作完成，你更加指示我们要把灵魂交在永生上帝的手中。感谢主，你为我们完成了救恩，但愿这个救恩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也叫我们传扬这个救恩直到地极。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